威尼斯商人，原著莎士比亚。16世纪的威尼斯是一座商业繁荣、航运发达、各国商人云集的中心城市。这一天，闻名威尼斯的年轻商人安东尼奥和朋友在街上散步聊天。安东尼奥显得有些心不在焉，闷闷不乐。他的几艘商船已满载货物驶向世界各地，安东尼奥的心也随着扬帆的大船在海上波荡。这时，安东尼奥的好朋友巴萨尼奥找到了他。一番问候打趣之后，安东尼奥问巴萨尼奥：您曾经告诉我，您立誓要去拜访一位姑娘，现在请您告诉我她的名字吧。巴萨尼奥没有直接回答，他说：安东尼奥，你很清楚，为了维持外强中干的体面，我把一份微薄的资产都挥霍光了。对小偷劫具我倒不在乎，我最大的烦恼是怎样解脱背上这沉重的债务包袱。无论在钱财方面或是在友谊方面，我欠你的债都是最多的，因为你我交情深厚，我才敢把结清这一债务的计划告诉您。
好，巴萨尼奥，请你告诉我。安东尼奥说：只要你的计划跟你历来的立身行事一样光明正大，那么我的钱囊可以让你任意取用，我自己也可以供你驱使。我愿意用我所有的力量帮助你达到你的目的。你要怀疑我不肯尽力帮助，那就比花掉我所有的钱还对不起我。所以只要你对我说我应该怎么做。
想到自己心中的姑娘，巴萨尼奥激动起来。他说：在贝尔蒙特有一位富家小姐叫波西亚，她长得非常的美丽，还有值得称道的美德。从波西亚的眼睛里，我接到了脉脉含情的秋波，她的美名到处传颂，四方的风从每一处海岸上带来了声名显赫的求婚者。她的光亮的长发就像希腊神话中的金羊毛，引诱每一个人都将自己当作英雄押送前来追求她。安东尼奥，只要我有相当的财力，我就有充分的把握和求婚者中任何一个人匹敌，我的心愿一定会实现的。望着朋友充满真情的眼睛，安东尼奥爽快地答应了巴萨尼奥：
我一定尽全力帮助你到贝尔蒙特去见那位美丽的波西亚，可我现在全部的财产都在海上，我们这就去打听什么地方可以借到钱，我就用我的信用做担保，或者以我的名义给你借下来。
此时，远在贝尔蒙托的美丽的姑娘波西亚正和贴身女仆尼丽莎谈论父亲留下的奇特的遗嘱。谁能在金银铅三个盒子中选中他预定的一个，方可以与波西亚成婚。波西亚对此不能理解，也深为不满。他对尼丽莎抱怨道：理智可以制定法律来约束感情，可是感情激动起来就会把冷酷的法令弃之不顾。年轻人是一头不受约束的野兔，会跳过老年人所设立的理智的屏障。现在我既不能选择我意中的人，又不能拒绝我所憎恶的人。一个活着的女儿的意志却要被一个死了的父亲的遗嘱所控制，妮丽莎，这不是太叫人难堪了吗？妮丽莎理解波西亚渴望真正感情的心情，劝解他：老爷生前德高望重，大凡有道君子临终之时必有神物，既然您父亲定下了这抽签取舍的方法，那么选中的人一定是值得您倾心相爱的。可是在这些已经到来向您求婚的王孙公子中，您对哪一个最有好感呢？
波西亚想起那些亲王贵族们，有的自私，有的阴郁，有的酗酒，有的毫无个性，没有一个合心合意的。庆幸的是，这些人都因为不能接受波西亚父亲的求婚条件之一，如果选错了匣子，
终身不得再向任何女子求婚，已决定打道回府了。
妮丽莎试探着问波西亚：小姐，您还记不记得老爷在世时有一个文武双全的威尼斯人来过这儿？照我看，他才是一切男子中最值得与您匹配的佳偶。
波西亚毫不犹豫地答道：
那是巴萨尼奥，我清楚地记得他。是的，他的确配得上你的夸奖。
两人正谈论间，却又有一位亲王向波西亚求婚了。在威尼斯，巴萨尼奥没能找到有能力借给他钱的人，无奈只好来找以放高利贷闻名的犹太商人夏洛克，要求借3000块钱，以3个月为期，由安东尼奥签立借据。夏洛克知道安东尼奥的所有商船都在海上未归，正在犹豫。安东尼奥走了过来，看着安东尼奥的身影，夏洛克心中暗想：
我恨你，你是个傻子，借钱给人不取利息，把我们在威尼斯干放债这一行的利息都给压低了。要是有一天我抓住了你的把柄，一定要痛痛快快的报仇雪恨。你在商人汇集的地方当众辱骂我的交易，辱骂我辛辛苦苦赚下来的钱，说那些都是盘剥得来的肮脏钱。要是我饶过了你，让我们的民族永远没有翻身的日子。
怀着这样不可告人的目的，夏洛克居心叵测地对安东尼奥说：
安东尼奥先生，好多次您在交易所里骂我，说我盘剥取利，我总是忍气吞声，没有跟你争辩。现在您来向我求助了，您把唾沫吐在我的胡子上，用脚踢我，好像我是你门口的一条野狗一样。现在您却来向我要钱，我是不是该恭恭敬敬地说，好啊，先生，为了报答你这许多恩典，所以我应该借给您这么多钱，是吗？
安东尼奥不卑不亢地回答：我恨不得再这样骂你、唾你、踢你。要是你愿意把钱借给我，你就当把钱借给了你的仇人吧。当时我失了信用，你尽管拉下脸来照约处罚就是了。为了达到目的，夏洛克假惺惺地笑道：
嘿嘿嘿，别生气，哎，我愿意跟您交个朋友，得到您的交情，忘掉您从前加在我身上的种种羞辱。哎，您现在需要多少钱啊？我愿意如数供给您，而且不要一个子儿的利息。我这完全是一片好心啊。现在我们去找一个公证人，在那儿签好约。我们不妨开个玩笑，在约里写明，要是您不能够按照约中所规定的条件还钱，就得随着我的心思，在您身上的任何部分割下整整一磅白肉作为处罚。
为了朋友，安东尼奥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就这么办吧，我愿意签下这样一张协约，还要对人家说，这个犹太人心肠倒不坏呢。
巴萨尼奥着急了：我宁愿安贫守道，也不能让你为了我的缘故签这样一张借约。
安东尼奥安慰巴萨尼奥不必害怕，因为按行程，安东尼奥的商船在2个月内就可以回来，为他带回大笔的财富，绝不会受罚。借约就按夏洛克的要求签订了。就在夏洛克为他的计划得逞洋洋自得的时候，家里的仆人朗斯洛特不能忍受夏洛克的吝啬刻薄，已投奔到慷慨善良的巴萨尼奥手下。今天回来向旧主人，尤其是夏洛克的女儿杰西卡告别。杰西卡抱怨他不应该这么狠心地离开自己，他对朗斯洛特说：
我们这个家就是个地狱，幸亏有了你这个淘气鬼，多少解除了几分闷气。现在你这样离开，是我很不高兴，可是再会吧。
说到再见，杰西卡突然想起一件事， 便悄悄地对朗斯洛特说，你在你的新主人吃晚饭的时候会看见一位叫罗兰佐的客人，把这封信替我交给他，注意别让他人知道。现在你快走吧，不敢让我的父亲瞧见我跟你说话。
朗斯洛特想对杰西卡说再见，可眼泪却哽住了他的舌头。他依依不舍地对杰西卡说，
你是顶美丽的异教徒，顶温柔的犹太人，今后如果没有一个基督徒来把你拐跑，就算我有眼无珠了。
朗斯洛特走后，杰西卡想着自己的心事，
唉，我真是罪恶深重，竟会羞于做我父亲的孩子。可是我虽然在血统上是他的女儿，在行为上我却不是他的女儿。罗兰佐啊，你要是能守信不渝，我就会结束我内心的冲突，皈依基督教，做你亲爱的妻子。
接到杰西卡的信，罗兰佐高兴极了。在信里，杰西卡告诉了罗兰佐怎样带他逃出父亲的家。罗兰佐请他的朋友格莱西安诺等人帮忙，利用当天晚上的假面舞会接触杰西卡。晚上，夏洛克受邀到巴萨尼奥的家去赴晚宴。罗兰佐来到了杰西卡的窗下，叫着杰西卡。杰西卡一身男孩打扮，拿着一盒金银珠宝，趁着浓浓的夜色与罗兰佐一起逃出了夏洛克的家，离开了威尼斯。罗兰佐得到了这样一位聪明美丽而又忠实于爱情的姑娘，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永远把她珍藏在自己的灵魂里，白头到老。当天晚上，巴萨尼奥也怀着对包西亚的倾慕之心，怀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朋友格莱西安诺张起充满希望的风帆，乘船向贝尔蒙多出发了。此时的包西亚正在接待又一位求婚者，摩洛哥亲王。亲王发誓非包西亚不娶，无奈包西亚只好让亲王在金银铅三个盒子中选择一个来决定自己的命运。包西亚告诉亲王，这三个盒子中只有一个里面有自己的画像，谁选中了这个，包西亚就会嫁给谁。摩洛哥亲王仔细地观看着这三个盒子，三个盒子上分别刻着一些字。金盒子上写着，谁选中了我，将要得到众人所希求的东西。银盒子上写着，谁选择了我，将要得到他所应该得到的东西。第三只盒子是用沉重的铅打成的，上面刻着像铅一样冷酷的警告，谁选择了我，必须准备把他所有的一切作为牺牲。亲王推敲着三个盒子上的字句，心想他绝不愿为外表比肩的铅而牺牲一切。只有金盒子上的话才正如说包西亚小姐一样，整个世界的人都在希求他。于是亲王坚决地打开了金盒子，里面竟是一个死人骷髅和一张纸卷，上面写道，发闪光的不全是黄金，古人的说话并没有骗人，多少人出卖了一生，不过看到了我的外形，蛆虫占据着镀金的坟。你要是又大胆又聪明，手脚健壮，见识却老成，就不会得到这样的回音。再见，劝你冷却这片心。摩洛哥亲王满怀伤悲，知趣地离开了包西亚的家。又一名求婚者阿拉贡亲王来到了三个盒子面前，斟酌再三，选择了银盒子。然而里面是一个眯着眼睛的傻瓜的画像，下面的字句写道，这银子在火里烧过七遍，那永远不会错误的判断也必须经过七次的试炼。有的人终身向幻影追逐，只好在幻影里寻求满足。
我知道世上有些呆鸟空有着镀银的外表，随你娶一个怎样的妻房，摆脱不了这傻瓜的皮囊。阿拉贡亲王羞愧而出。这时一个仆人跑来向波西亚禀告，有一个年轻的威尼斯人，体面而又温雅，带主人向小姐致意，并带来了贵重的礼物送给小姐，通知小姐说她的主人就要前来求婚了。妮丽莎不禁叹道，爱神啊，但愿来的是巴萨尼奥。来的果然是巴萨尼奥，望着这位潇洒青年痴情的眼睛，包西亚的心早已将自己整个的交给了巴萨尼奥。包西亚多么希望巴萨尼奥能选对决定两个人幸福命运的匣子，又担心巴萨尼奥一旦选错，将不得不永远的离开他的身边。包西亚内心充满了矛盾，他劝巴萨尼奥多住两天再选匣子。巴萨尼奥的心情同样急切而又紧张，他说，让我选吧，我现在这样提心吊胆，才像给人拷问一样受罪呢。
给人拷问？
包西亚不禁有些犹豫。
您给我招认出来，在您的爱情之中隐藏着什么奸谋？
没有什么奸谋，爱便是我所能招认的一切。我只是有些怀疑忧虑，唯恐我的痴心化为徒劳。让我去看看那几个匣子，试试我的运气吧。波西亚只好答应了巴萨尼奥的请求，他相信如果巴萨尼奥真的爱他，是会把那只匣子找出来的。波西亚又吩咐女仆妮丽莎，
在巴萨尼奥选择的时候把音乐奏起来，要是他失败了，好让他像天鹅一样在音乐声中死去，我的眼睛就是他葬身的清流。也许他会胜利的，那时候音乐就像忠心的臣子俯身迎接新加冕的君王时所吹奏的号角，又像是黎明时分送进正在做着好梦的新郎的耳中，催他起来举行婚礼的甜柔的琴韵。
巴萨尼奥仔细地打量着金银铅三个盒子，心想，外观往往和事物的本身完全不符，世人却容易被表面的装饰所欺骗。装饰不过是一道陷人的海岸，把船只诱进凶涛险浪的怒海中去，又像是遮掩着一个黑丑蛮女的美丽的面纱。所以我不要炫目的黄金，也不要惨白的银子，而寒碜的铅，你的形状只能使人退却，一点没有吸引人的力量。然而你的质朴却比美妙的言辞更能打动我的心，我就选择你吧，但愿结果美满。随着钥匙在铅匣子上的转动，包西亚的心中充满了幸福，一切纷杂的思绪、多心的疑虑、鲁莽的绝望、站立的恐惧、酸性的猜忌，迅速的烟消云散了。望着匣子里包西亚美丽的小象，巴萨尼奥感到目眩神夺。好一阵儿，他才看到里面还有一张诗卷，上面写道，你的选择不凭着外表，果然给你直中湖心，胜利已入你的怀抱，你莫再往别处追寻。这结果倘使你满意，就请你接受你的幸运，赶快回转你的身体，给你的爱深深一吻。巴萨尼奥和波西亚彼此倾吐着爱慕之心，沉浸在如梦般的幸福的海洋中。格莱西安诺和妮丽莎衷心地向他们道喜，并宣布，在你们享受欢乐的时候，我也要与你们一起举行婚礼，因为我已对妮丽莎产生了爱情，而且得到了她的许诺。双喜临门，波西亚和妮丽莎格外的欣喜，他们分别向自己的情人赠送了爱情的信物——戒指。 巴萨尼奥和格莱西安诺发誓，即使生命终止，也不卸下戒指。正当两对恋人山盟海誓、卿卿我我之际，罗兰佐和杰西卡来到了这里，带来了安东尼奥的致意和给巴萨尼奥的一封信。